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主日，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今天我们所读的，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到十四章。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大家翻到了，因为太长，我们挑几段来读。我们先看第十三章，十三章的一到三节，一到三节，一到三节呢？这样，我们都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因为后边还有一些经文啊。一到三节，我先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族长。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再继续看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三节。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先来读。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好，我们继续再读的话，我们读十四章一到十节，一到十节，我先来读。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二十六节，翻过来，我们看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八节。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他们。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摩西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这两段的这个两章的经文呢，我给一个题目，特别叫信与不信的结局。讲到信字呢，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信不信由得你，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讲一件事，你要相信也行，不相信也行，那是你的自由，所以你要决定相信还是不信。信是什么？这个相信这个东西呢是非常抽象的。圣经里有一个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哎，这句话呢，这个讲的有点文雅一点啊，有还有点哲理啊。俗话那个讲白一点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叫做相信？就是没看见的你相信它有，那才叫相信。这个讲台在这儿，我能手能摸着，那不叫相信，因为它就在这儿呢。好，你也看得见，虽然你没摸着，你看得见，你相信它存在不存在？不用相信，它就是存在。但是我告诉你，旁边那个屋子里边有一个同样的讲台，你相信不相信？哎，这个就麻烦了。你只有凭着相信，才能知道那边有还是没有。那我跟你说，哎，到那边把那个讲台搬过来，那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一定不会去；你要相信，你就会去。当然，有没有，那就看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信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这个相信来支撑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两个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凑在一起呢，这个经常讲一些东西。有的时候呢还经常比一些东西，当然了，现在的小朋友就开始比什么啊，你是什么牌子的啊？那可能以后这个现在可能不一定都有哈，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有没有，在以后就开始比什么了，你是什么的？我这还是电子的啊，不行，我这个是什么？哎，现在以后要比这个了。哎呀，所以小孩们凑在一起就要比，对吧？哎，这两个小孩子呢，这是很早以前了啊，没有比那些东西，比什么呢？哎，比谁的口袋钱多啊。那这个小朋友就说呢，我口袋有1块钱，拿出来。那个小朋友就说，不，我有2块钱。真的吗？你怎么比我多？我也知道你家里边，你平常你家里你也不会很多。拿出来给我看。那就从口袋里拿出来。哎，不对呀，你这只有1块钱，你为什么说你有2块钱？他说，哦，我今天一定有2块钱。他说，你怎么有2块钱？他说，因为我爸爸早晨就跟我说了， 我晚上回去以后，他会给我一块钱。所以今天我有两块钱。小孩子只是凭着信，就把那个没有到手里的算作他有的，因为他相信他父亲的应许，虽然还没有拿到，但是他已经算在他所拥有的。人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有一点信，要不然我们很难面对明天。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西奈山下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终于整装待发，启程迈向应许之地。他们离开了西奈山，走在路上，上几次我们就开始讲这些事，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好，有抱怨，有出了很多的事，结果呢，终于，其实西乃山离那个以色列并不算太远，大军慢慢走，哈，总有走到的一天，就要接近这个迦南地的南边了，应许之地在望，胜利就在眼前，所以呢，哎呀，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那这个摩西呢，就做了一些决定，这是神跟他们说的，干什么呢？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先看一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有心里有一点准备，所以他们就去了。这就是第13章前面所讲的，这12探子是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族长，那就是一个代表，不可能全部的人去啊。那这个去的时候看起来还挺顺利的，从南边走到北边，去完了以后呢，还这个砍了一挂葡萄。圣经里说他们是扛着回来的。那个我小的时候呢，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还去想，哇，一挂葡萄还要扛回来，那得多大的葡萄啊！啊，扛着回来。啊，后来我长大了以后啊，自己后院里也种一点葡萄，就想了想，一挂葡萄再多也不可能这么大，好，因为就这么大，拿手提着就回来了。那他这个扛着回来，我想他不是那个拿了这么一点点，好，应该是拿那一只，从这儿砍了一只，完了那这一只呢，这上面很多的葡萄，那是可能呢回来给大家都尝一尝。我想这么100,000,000人口，那每个人都尝的可能性不太大，那就是这些领袖们都尝一尝也不错啊。所以砍了一只，完了拿着个棍子放在那儿扛着回来，哇，这个收获很大，好，啊，这个回来了以后也给有食物给他们看。你知道，你不要忘记啊，他们在旷野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啊，那个旷野那个地方，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去以色列，我们就知道，你去旷野的时候，我这次有个想法，我想那个让那个汽车停一下，好，那全车的人下来，咱们就走一下，走个半个小时，旷，咱们体会一下那个什么叫走旷野，啊，哎，真的，这个旷野你走了，你就会发现，一根绿的东西都看不见，除了石头就是石头，啊，没有看不见水。那这个以色列人还不错，神还给他们点这个玛拿，还有的吃哈。那根本就没见过，你想想，这么长久的时间没见过一点绿的啊，终于有一些人带着这扛着点绿色的东西回来，哇，不得了的一件事了，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但是，圣经里面说，虽然他们回来，12个人里边有信的，有不信的。有人相信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有些人死都不相信。所以这群人里边，今天我们讲这两章经文里边就分成了两类人，一类是相信的，一类是不信。好，那你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请问是相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 不信的人多。那我们就先讲这些多的，先看看怎么是不信。其实从13章一直到14章的第五节，都是讲那些不信的人。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不信的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不信。他们看了所有的土地，从南到北，带着果实回来，也带着报告说，那地确确实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很多地方很多人就在那问，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就问，哎呀，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羊吃了的那地方的草就是产的奶比较多一点啊，或者是那个地方产蜂蜜，全世界都没有蜂蜜。其实没有差不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觉得是一个高度的形容。那个形容的意思是形容那地的美好啊，那个地方的美好到什么程度。那当然了，你得去，不能那个比较，跟我们中国的江南比较，或者是美国的什么哪个地方比较，这个不能那么比的。你应该怎么比，就是说他们在旷野一个绿草都没见过，好，完了突然间看到一个地方绿油油的，能够有山有水，还有这个平原，还有种的土地，哎呀，那么好的地方，哎呀，那个太好了，哎，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去了以后，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所以他们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那地确确实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不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他们就说什么，31是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原因那民比我们强壮，那民是伟人呐、啊！我在他的面前像蚂蚱一样。哎呀，蚂蚱是什么呀？很小，人很大。哎，请问，有人就做研究了，是不是当时的那个以色列那个迦南地的人，个身材高大，都2米以上？完了，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做奴隶，营养不良，都比那个小日本还小。哎，是不是这样？其实不然呢，人的这个身高有参差不齐，都差不太多，不会差距太大。但是为什么10个探子会这样讲？他说，我们看到那民的时候，看他们就像伟人。哎，请问，那个伟人是不是一定身高叫伟人呢？身材高大叫伟人？不一定的。哎，你知道吗？这个拿破仑怎么样？个子不高的。哎，但是个子虽然不高，但是不能够这个掩盖他的伟大。还有一种的那种的气势出来。那近代我们这个所认识的也有一个伟人谁你们都知道啊，这个在这里咱莫谈国事。哎，他虽然个子矮，他做出来的事人们就感觉到他怎么样，哎，够伟大，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看那个人伟大不伟大，不是因为真的个子高大和矮小，而是因为人的心态，人看那些人的时候的心态。当这些探子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那些人这个全副武装，经济发达，文化这个卓越，各个方面都比他们强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怎么样，哎呦，就好像那个腰就弯下去了，就变小了。这是心态的问题，这完全不是这个真的比较 高矮的问题。所以他们一看这些人就说，哎呀，不行啊，这些是伟人呢，我们怎么打得过他们呢？哎呀，不能去打呀，这就是他们的问题。结果这10个探子报的凶信 使得全会众，圣经里说十四章第一节，大声喧哗哭嚎啊，并且后边第二节说还不如早死在埃及或者死在这旷野啊，为什么要死在那边被人刀杀了呢？所以你看了吗，这个一个凶信使得全会众都开始哭嚎，都开始闹，结果他们就开始商量了，干什么？不如回埃及去。但是摩西带着他们一定回埃及吗？肯定不会回，怎么办？另立一个领袖。结果还要怎么样？要把拿石头打死这个他们这些这个说不要回去的人。你可想象，这些人全会众都不相信。这些不相信呢，我呢从另一个角度深层的思考，我觉得，哎，其实是一种情绪的爆发。有没有记得上一次我讲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什么？记得吗？忘记了。哎呦，我的题目叫什么？哎呦，谢谢，怨声载道。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第十章就是上来一开始他们开始出发，离开西乃山去应许之地，但是一边走一边有问题，那问题都是什么？抱怨，你知道吗？食物不好，啊，路太难走，完了以后呢，这个食物没肉，好，那路难走，完了接着这个我还抱怨这个摩西，哎呀，摩西这些，完了每一次呢，神都出面解决，啊，没吃肉，神给他们肉吃，吃的什么鼻孔都喷出肉来，啊，完了以后呢，说摩西不好，最后呢，他们要打摩西，结果神替他主持公道。神替他主持公道，所以这个问题都解决了，问题都解决了，暂时把他们这些情绪怎么样安抚了，或者是压下去了。你以为这些压下去了就完全解决了？没有啊！终于今天有一个恶信报来，结果以色列全会众情绪总爆发，哎，就情绪总爆发，大声哭嚎。啊，你有想象吗？200万人一起哭嚎，那什么样的感觉？哎呦，不可思议啊！200万人准备拿石头要打摩西啊！我告诉你啊，那很快就变成一座山呢，这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当然，神就把他们就是保护他们。他们的情绪的爆发，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不相信，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得胜。请问今天在座的我们也算是一群人了，如果牧师我提议一件事，请问你们在座的人是相信的多呢，还是不相信的多？真的吗？好，那咱们今天就是去聚会结束以后，咱们就开一个民主大会，再开始这个发表意见。请问，是相信的人能够说服别人呢，还是不相信的人能够说服别人？这个很难讲的哈，当然不是绝对的哈。这个有一个牧师跟我分享，他当年呢建教堂的经验。这个他曾经呢在一个教会牧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这个教会已经存在有将近30年了，30年的教会了。完了以后呢，这个教会呢，30年都没有自己的教堂，永远借别人的，啊，就像我们差不多哈。这个完了呢，这个教堂借了一段时间，人家不让他借了，他就换一个教堂再继续借，啊，继续借。 师来了以后就说，哎，你们都30年了，怎么还没有教堂呢？好，那应该建堂。结果呢，这个一说建堂麻烦大了，当时就有一些人就开始，这个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啊，反对的声音哎比赞成的声音还大。当然了，这个终究呢，这个牧师的坚持，大家弟兄姐妹的努力，终有一天建堂了。建堂以后，他这个有一个分享会，分享会里边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说，当时我们建堂真不容易，光光未见的讨论，有人相信能够成功，有人相信不能够成功，绝不相信也有大有人在。但是他放眼往下一望，他就说，今天教堂建立了，但是那些不相信的人都不在这儿了，都离开了。哎，不容易哎，真的，尤其是大家一讨论的时候麻烦大了。再想想，这个美国是民主社会，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民主选举？你要想煽动情绪，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说他绝对不可能带领你们过幸福的生活，对不对？一定要这样说嘛，你不能够说啊，他能带你过幸福的生活，那我就更能带你们更幸福。哎，这样不就绝不能这么说话，对不对？一定说我能带你们过幸福生活，他绝对不可以，对不对？他这么一说，那大家怎么样？情绪就，哎呀，就激动起来，啊，再找一点什么事情，再这么一说，哎，他就被选下去了。哎，其实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情绪上的操纵和宣泄，哎，真的，你不要忘记，这个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圣经里面不多几次的民主投票，这个经文里边算是一次。真的，在神的面前民主投票，请问大部分人是愿意跟随神呢，还是不愿意跟随神？圣经里记载不多几次的民主投票，大部分的记载都是不跟随神的。结果以色列全会众都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相信神的带领，宁可回埃及再做奴隶。哎呀，我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是上帝啊，真是上帝哈，有时候呢真的没让他们这个做成啊。如果你想象有一个景象，埃及人呢正在那儿伤心难过呢，因为他们活没人干了，都要他们自己干呢，因为有奴隶啊，以前奴隶还很多啊，哈，很多家里边都可能都有奴隶帮他们干活啊，现在都没人帮他们干活，都要自己亲自去干呢。啊，突然间有一天一张望，哎，以前的奴隶又都回来了，那是什么感觉啊？哎呦，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好，当然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发生，因为神没有叫这件事发生。讲完了不信的人，就讲那些很少相信的人。圣经里面说，12个探子只有2个人相信神，约书亚和加勒。13章的第30节，约书亚和加勒在那里跟他们说，我们应该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后来又到14章的第9节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讲得很清楚，其他的10个探子怎么看那些人？刚才我们说看那些人像伟人，我刚才说了，不 是一定真的他们的身材比他们高，而是他们的心态已经突然小下去了。结果他们是伟人，打不过。但是结果，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讲？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反过来了。他说并且应聘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神已经离他们而去，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信念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完全应验，神与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同在，保守他们，在每一次每走第一步的时候，当他们依靠他的时候，他们就会得胜。所以这个是他们所约书亚和加勒所要讲到的。后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不是十九节，就是十四章十九节的时候，摩西相信神，结果神就跟摩西说话，说这些人真是悖逆啊，我要把他们全部抹去，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就是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那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多高兴啊，以后就不叫以色列民了，就叫摩西民，多好。但是摩西相信神，他不要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却为以色列众人代求。他自己虽然没有进去，但是他是一个相信的人。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显现，其中就有摩西与耶稣交谈。摩西有信心，虽然他面对全会众的挑战和责备，包括他的生命都有危险，但是他相信神。加勒相信神，神称他为我的仆人加勒，并且夸奖他，说他专一跟从我。得神的夸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相信不容易，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我刚才说了，一上来就讲相信是什么，相信不是看见了摸着了才叫相信，那不叫相信。相信就是当别人告诉我那东西有，我虽然没看见，但是我相信我会得到，我会有，因为我对那个告诉我的人有信心。神对我们有应许，如果我们相信这应许，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没看见，但是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就往前行，就跟随这位神走到底。我们相信不只是相信神的话，更因为是我们相信神本身，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交在神的手里。哎，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以为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心里才踏实啊。现在的这个银行不是存折了，对不对？以前是存折，对不对？啊，存折一小本儿，那个小本儿呢，就是经常要怎么样，看一看还剩多少。啊，那是以前。那现在呢？啊，上网查一查，你还有几个零？ 啊，当然了，我现在也得查一查，为什么呢？因为要是花太多了，一下花过了以后，这个麻烦大了，你知道吧？那银行要会找我追债的，啊。但是呢，你不觉得吗？当你上网去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零的时候，尤其那个零又增加一个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哎呀，真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好像你的生活、生命就有一点的保障，对吧？哎，这就是人的问题啊！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不允许去查一查，一定要查一查哈，别到时候花光了，这个也是真的是不行哈。哎，但是若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寄托在我们手里所拥有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今天你所拥有的不代表明天还在。如果你在湾区买一栋房子，几乎可以说你就是百万富翁，对吧？是，在座的几乎都是百万富翁，但是那是纸上的。哦，不，那纸上的，纸上你拥有百万的财产，那是纸上的，不是你的。但是你知道吗？这纸上的东西会有一天突然间没有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一块钱的房子？就前一段时间我去 Detroit， 去那边讲道，完了以后呢，他们临走的时候特别带我去看那一块钱的房子，哎，我就在那汽车里边不停在那照相，照那一块钱房子，有机会给你们看一看啊。哎呦，那个房子很大，地也很大，我说哇，要这在湾区花不得了哎，一个 million 都不止哎，好几个 million 呢，但是破败。哎呦，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人生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掌握。昨天还是一个辉煌的一个小烫，现在变成了一个破败，整条街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房子，整条街啊，真的。我们不敢说我们湾区是不是这样，千万不要说永远没问题，我们的房子永远是涨价，不会落价。哎，千万不要这么讲，为什么呢？谁知道啊？十年以后的哪一天，突然间一落到底，这个是非常难讲的。历史上这种发生是多得很，没有永远。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永远的，就是我们的神。人生可能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的。虽然我们经过高山低谷，但是我们若有信心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我们必不至于失望。信和不信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结局。圣经十四章第30节，对神对那些信的人应许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对那些不信的人，首先是10个探子，当时报完信息以后，10个探子立刻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有的全会众，圣经神对这些全会众说，20岁以外的都死在旷野，并且应验了他们说的话。所以在神的面前不要乱说话。他们当时说什么？他说还不如我们死在这旷野呢。讲这句话，神说好，既然你们讲这话，我就让你们死在旷野。他们讲了一句什么话？他们讲了一句说，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难道也会进这个死在这个旷野吗？那神就说，好，你们的妻子和孩子最后都进应许之地，但是你们必死在旷野。 哎呦，所以在神的面前不要乱讲话，千万不要讲话，乱讲话，啊！有机会我跟你们分享分享，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也是乱讲话，乱讲话结果就得到了，得到了以后吓得半死，啊！当然不是坏事啊，有的时候是好事，好事求太多了以后会出毛病。不告诉你们。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哇，所以说不敢乱求，不敢乱求，不要乱讲话。哎，他们因为乱讲话，神就把他们讲的话就这样，并且神最后跟他们说，你们窥探那第四十日，一日一年顶一日，所以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哇，这个真厉害。如果你们继续看第十四章，回去看第十四章的最后，摩西把神的审判跟他们讲了以后，哎，这些人突然后悔了，哎呀，神的审判太重了，那我们就干脆现在就去得这个地吧。摩西就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神已经说了，你们不可以得，我不会跟你们去的。结果他们说，你不跟我们去，难道我们就得不了了吗？啊，一窝蜂的就冲上去了，就去得那地，结果大败而归。所以后来他们再也没敢继续去攻打，擅自攻打这地，因为他们知道擅自攻打绝不可能得胜。擅自攻打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信。有一天，有一个人报告天国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人听到这天国的信息就立刻相信了呢？不是啊，当时传道的人不断地重复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这种的呼召一直到今天不断地呼唤人们，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当然有人信有人不信。那什么是信心呢？耶稣有一次碰到一个被鬼附的孩子，完了耶稣就对那父亲这样讲，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就是讲到一个信心的问题，你既然带他到我面前，你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能。那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是这样，你说我们信吗？今天我问你，在座的大概都是基督徒，你们信吗？都信，我也信。但是你相信的，真的相信的信心足够吗？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不够。真的遇到一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就在那个信和不信的中间那儿摇来摇去。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父亲一样，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说他不信，他不信他就不会来了，来多多少少有点信，但是那个信又将信将疑，所以耶稣已经看出他的问题来了，所以就跟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有信心，主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有信心，所以他就讲出一句话，他有一个呼喊。这个呼喊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主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主会加添给我们。若我们的信心软弱，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像这个父亲一样做这样的祷告。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美国有一个词叫做排孽，排孽翻成中文是什么？先驱者，对吧？但是如果光光翻成中文叫做先驱者，并不能够显露出来他的这个意思。这个排孽讲到的是，其实是早期的那些来到美洲大陆开垦这块土地的定居者，那些人是清教徒。讲到清教徒，讲到早期的排孽，就不能不讲五月花号的这个船，就是 Mayflower。 这个请问谁登过五月花号的船？你登过哈，在东岸的那个地方，你登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不知道，看你的年纪，你肯定是登第二个，因为第一个在100多年前就坏了。对不起，这小笑话。哎，有机会的话，带着你的孩子到东部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五月花号。这样，当然了，这个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都不是当年的五月花号。那个五月花号是当年是1620年，好，那他们坐那个船来到这个，所以那个船早没了，好，早没了。不过后来他们这个造了一个五月花号，就是按着当时的描写的那个形容哈，并且那个记载，造了一个五月花号。那好像是英国人送的。英国人送给美国人，啊，送给美国以后呢，后来又过了好几百年，啊，就在好像差不多100来年以前，他那个船也不行了，也烂了，因为他就放在水边嘛，放水边时间久了，慢慢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后来他们又送了第二个，啊，这是最近送，所以这是第二。如果你去带着，尤其带着孩子，你应该去一下。咱既然都住在美国，孩子都是美国人啊，应该去看一下。你看了以后，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五月花号的那个船，其实很小的。好，那我曾经就那是很好几年前了，我曾经带他孩子去过那个，去看那个船。那船可以上的，可以下到舱里边。那舱里还当年有当年的东西。那船上有多少？当时的船113尺长，英尺，26尺宽，船不大，很小，坐了120个乘客，航行了67天。你知道这个船呢？你去了以后啊，跟今天的这游轮完全不能比。你说那个船是在内河或者是湖上开，我还相信。那个船在大海里边，哎呦我的天啊！你让我坐，我今天我绝不敢坐。因为那这船就这么点儿，完了以后还120个人坐在上面，还加上船上这个，再加上这个船员。哎呦，还有货物的，我真的是不敢坐。但是当年这些清教徒凭着信，相信，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神会带他们到那个当时来说是荒芜之地的美国美洲，建立他们美好的家园。凭着这样的信心，他们踏上了那个船，终于来到了美国。后来经历别人的帮助，再后来定下11月份的感恩节。美国是一个叛逆早期清教徒建立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的国家， 但是可惜美国这个信心慢慢的消灭掉了，这种的精神慢慢的没有了。在美国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阿瓦纳，阿瓦纳是一种的教会里边呢带领孩子的活动，但是实际在教会里面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好，其中有一个在美国就影响比较大的，叫做 Pioneer Club， 有谁听过？没人听过啊？有，这个 Pioneer Club 其实在美国也是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教会里面。它的聚会形式跟那个阿瓦纳不太一样，阿瓦纳比较需要人多，人越多才越好，越好组织。但是 Pioneer Club 不是， Pioneer Club 是人少，就适合小教会啊。它有一些他们的活动，一些的安排。当时 Pioneer Club 只有 Boys Club， 好，因为在教会里的嘛，只是给这个男孩的。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些野外活动啊，有一些活动，好，这个就是，后来，在1939年的时候，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就不能够参加 Boys Club， 所以呢，她就觉得呢，很这个着急，就说为什么教会里还有很多小女孩就不能够参加，所以她就找到了她的 leader， 她的 leader 叫 Joe， 好。他本身的这个他们的 group 的这个 youth group leader 呢，他是 Wheaton College 的学生，所以呢，他就跟他说，这个我们在我们的 youth 里面能不能成立一个 girls club， 好 ，Pioneer girls club。那这个刚开始说这玩意儿，你这么小女孩，你这要求什么东西啊？啊，最后他就没有开始，但是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就拼命要求，最后他没办法，他就开始，好吧。所以呢，这个youth group 的这个 leader 呢，这个 Joe 呢，就打电话给 Wheaton College 的院长，完了以后就开始登广告。后来有一个女士叫做 Betty。他看见了，他正在教会里为教会里的女孩子们祷告，所以他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聚会。第一次的聚会就是 Pioneer Girls Club。 为什么这个 club 用一个词叫做 Pioneer？ 因为他们希望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继承早期他们信仰的先驱者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从小在教会之中长大，在信仰之中长大，让他们长大的时候成为有信心的人。那有人会问，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什么？早年相信应许之地，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在神的面前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神应许给我们的，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得永远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可以过一个新造人的生活，死后有盼望，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我们，这是神的应许。若我们在地上凭着这样的应许过每一天的生活，我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跟随他的时候，不管人生有高山有低谷，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度过每一天的日子。
愿我们每一个人真有这样的信心，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把天上的信心加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软弱，有的时候摇摆，求你帮助，求你特别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用信心来跟随。真的时候，有时候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如何，但是愿我们自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你必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不只是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你帮助我们的家都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家庭，有信心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代的传下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